本节目含有乡村级女演员，请注意提高修养并收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洲。
那么说到了契诃夫的那个他的创作的几个阶段，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他的小说创作这个阶段。
确切的说呢，契诃夫他的文学的名声呢，更多的是靠短篇小说立足的，他的戏剧创作呢是锦上添花的部分，却有很多的文学评论家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讨论他的作品呢，要从他的小说开始。他的创作是充满了原创性，在他的几百部的作品当中，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面目，每一部作品都是原创、独立、充满新意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么短的一个节目当中，想穷尽他的作品是不可能的。
我们今天要摘取的这部小说比较特别，这部小说还相当有意思的一部小说。
为什么会用有意思这么没有营养的话来形容词来描述这么著名的作家的作品呢？
从他的标题就能看出来，他跟其他的他的小说标题都不一样，就是都不是那种就风格啊。他的这个标题非常直接，就叫 Darling。
翻译过来呢，有的把它翻译作宝贝，有的呢翻译作宠儿。
那为什么在
但是
他的500多篇的这个短篇小说当中，你会一下子就会推荐 Darling 这部短篇呢？
我是在当中看出了他这种在人们给契诃夫贴的那种什么叫什么呀，深切同情人民群众啊，什么这些的这样的类似的标签之外的另外一种情调，这部作品当中它有所展现，是契诃夫的作品的另外一个面向。所以呢，我把它推荐给大家。这个故事相当于是勾勒了一个妇女的起伏的婚姻生活和感情归宿。
其实我觉得整个戏就是勾勒了这个女主角叫阿莲卡的四段爱的故事。
她碰到了四段爱，这个表达非常的巧妙，但是这个对于女主角来说，是她的爱吗？还是她得到的爱？我觉得更多是依恋或者依靠。
对对，更多是这个，它是一种依靠，可以说是一个女人不同阶段的对爱的诉求点，其实在这个四段爱里面，它浓缩的把它囊括出来。
这个女主角在少女的时代，充满了很多憧憬的时代，跟一个剧院的经理结合了。之后呢，这个经理呢，去了莫斯科，是吧？就没回来。
嗯，
她在哀悼这个丈夫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对她表示了好感。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
木材厂
的老板，应该是，对吧？之后呢，他们就走到了一起。但是很不幸，这个木材厂的老板后来也是出了事故，是吗？
所以这个女人非常不幸，是不是这俩人，这女人这个克夫啊？
啊，她是出了事故，是吧？记不确切了，反正已经亡故了。之后呢，是在他们家的一个寄居的一个医生
兽医，
跟他呢有了一些其实没有名分的一种相依的
关系。对，因为这个兽医已经有家室了，
然后呢这个兽医没法给他完整的一个家庭的依靠。之后呢而且那个人好像又离开了，是吧？
好像那时候战争爆发，兽医就应征入伍，随部队开拔了。
接下来 最后一段的依靠关系呢，就不再是这种以这样的方式来依靠了，而是他把兽医的孩子接纳了下来，他全身心的来爱护着这个孩子。就是故事呢非常的简单，其实呢在女主人公的情感里和表现方式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女主人公都会非常自动的把自己的人生反射在相依的对象的身上，而他呢又极力的把对方的生活和思想内化在自己的思想当中，这么来生活的。
这个奥莲卡这样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学习型人才。
她更多的应该是重复着对方的生活，应该是吧？反射着、重复着对方的生活，在她的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当中，应该是处于一个被淹没的状态，给我的看起来。乃至于等到最后，跟一个儿童在一起，和一个学童在一起的时候，她的生活也完全沉浸入了这个学童的生活，重复着孩子们的做题、对老师的观感、对学校的意见等等等等。就是他的人生呢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会觉得就是没有自我的一种人生。
我的感觉就是他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
学习型人才。但是呢他的问题好像又在于是只要学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是吧？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What will be, will be.
是不是女人就天生是需要爱啊？这个奥莲卡就是那种，只有爱才能滋养她的人生，如果没有爱，这个人生就干瘪了。
可能确实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是需要的未必是爱，我倒觉得他得到的也许是爱，但是他付出的却未必是爱。
那他付出的是什么呢？
他付出的应该就是人生，付出的是关注，我甚至没觉得他有爱，他应该就是需要一段依靠，需要一段陪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就是在那个女主人公这个奥莲卡的心目当中，爱就是依恋或者依赖。当他最后的那一段，他认为的爱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这种依恋或者依赖，当这个孩子一旦有一个阶段，这个他意识到孩子有可能会离开他的时候，甚至他说我可以付出我所有的东西来换取你们留在我这个屋子里面的这样一个，就是他认为的爱有可能就是一种依赖。
这些呢都是猜想，都是咱们的解读啊，但是在文本当中呢真的是没有看出来这种明确的表达。但是我觉得这也正是作者写作的高妙之处，他没有自己的评判，他也没有明明确确的给你的定义。在这一点上啊，其实让我想到了《红楼梦》，他就是告诉你故事，人们是怎么行动的，怎么反应的。作者呢，他就没有作为一个评判者，说他爱上他了，或者他不爱他，他依恋他，或者说他想离开他，他只是告诉了人们的一连串的动作，他在盼他回来，是吧？他在给他做饭，他说过不要离开我，他具体怎么解读，我觉得这是正是他的高妙之处，他就把他留给了读者。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作家，就是作家毛姆啊，他在写这个契诃夫的这个观感的时候，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读契诃夫呢，你似乎根本不在于他在读故事，这些作品中其实没什么明显的奇思妙想，你也许会觉得这样的故事谁都能够写得出来，但实际上呢， 没有别人写这样的故事，它是一种透过指缝去看风景。哎，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挺到位的，就是说契诃夫的这个整个故事是透过指缝去看到的所有的这样一些景色，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写作也是这样的，有可能给你铺平的是故事的，给你看到的是一小点，一个小侧幕条啊，但是呢它给你联想空间和延伸的东西是会很多的。
你在读完这部作品之后的整体的感受有什么呀？
他用1万字不到的这样一个篇幅，浓缩化的写了一个女人的一生，这个一生的其实涵盖着她少女时候对爱的那种憧憬，所以她会选择戏院的老板，这个戏院的老板也是一个做梦的行业，但到她到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她对生活的渴望渴求这个比重会加重的时候，她选择了实实在在的木材厂的经历啊，这个作者的这个安排我觉得非常巧妙啊。但到另外一个阶段了，他已经对这个结婚婚姻已经适应了，因为他已经通过了2段婚姻生活，他对婚姻已经适应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做了别人的情人啊，这是有可能是女人的一个阶段吧啊。但到他最后选择的是他母爱大爆发的时候，这个又代表了这个作为一个女人的这样一个阶段，她的选择的爱跟表达的方式。所以整个篇幅来说，虽然是写了主人公奥莲卡的4段爱，但这4段爱层次各不相同，虽然他们的结构啊有可能像排比一样有一些这个复制粘贴的这样一种形式感的存在，但是写这个女性的不同阶段的爱的她的层次的不断的递升跟延展，在这个篇幅里面表现得非常全面，1万字不到的作品里面能够涵盖一个女性的不同阶段的全面的对爱的这样一个诉求点的体现，很不容易啊。
这一点呢是符合了我们前面曾经提过的，他的一个小说集就涵盖了那个年代整个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实呢这篇短篇小说就是他那个整个小说集的一个缩影。我的感受啊，总体来讲应该就是淡淡的这么一个感受。首先呢是读完这篇小说之后感受是淡淡的，它没有大起大落，没有给我造成很大的冲击，它就是一个女人平淡的一生就过去了。小说里面人物的感受也是淡淡的，它没有大起大落，要死要活，没有撕心裂肺。一个少女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她就嫁给了他，丈夫死了以后第一个向她求爱的人她就嫁给了他，然后第二任丈夫去世，然后她第一个想到的男人在他们家曾经寄居过的一个男人，那人回来她就自然而然做了她的情妇，第三个男人带着家眷跑了以后剩下的孩子自然而然她就担负起了抚养他的义务。这个事情呢都是看着顺理成章但又无可奈何，也不是他的选择，也不是，就是他在这里头啊他是一个有点随波逐流但是又有一点淡淡的喜悦，有点淡淡的期许，有点淡淡的不舍，那种所有的感情都是淡淡的来的。还有呢是他的人物的这种印象也是淡淡的，比如说他刚开始在描述他的面庞的时候 它是那种，人见人爱，但又不是惊天动地的那种美，大家都管它叫 darling，都很宝贝它。但是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又没有人把它宝贝到什么程度。虽然它叫了个宝贝，就像是毛姆刚才讲的，它看起来没什么大的波澜，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你看过就看过了，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你又忘不掉它。好的作品，它可能确实是这样子，它不是靠割裂你的原来的认知而让你获得新的认知，而是说它靠这种的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方式，不对你原来的东西造成破坏，就在你的记忆里头或认知当中重新抹上了一层，可能这就是好作品的一种体现吧。
就是你刚才说到了整体的感受，就是"淡淡"这个词儿嘛，是吧？你知道我突然想到的是另外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的比较，就是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也是淡淡的啊，有可能像这个一炉香那样淡啊。我们把这两个作家，有可能这两个作家的时空纬度不在一个纬度线上面。两个作家如果时空对话的话，你觉得张爱玲会问契诃夫什么吗？或者是契诃夫会说张爱玲些什么吗？
我觉得他们要对话的话，张爱玲呢应该会问契诃夫说："你要写月亮的话，你会怎么
但张爱玲已经把月亮写得很多姿多彩了，这个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形容都有了。
契诃夫关于写月亮的，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述，大概记得哈，这个不确切了，他应该是讲说什么树影和一个猫。什么之类的，你把它写出来，月亮就出来了。说起张爱玲，她写月亮那真的是一个高手，几百年的月亮是吧？然后穿梭到现在，她仍然是这个样子，但是人已经成了什么样的了，之类。我之所以提这么个半开玩笑的这么个问题呢，应该是他俩人都是写这种的环境的高手。他俩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比较的话，我倒真的觉得他们的这个笔法呀，都是尽量做到客观，不妄议人物，不妄下评论，他只展现这个人物他们的行动和外在的这些东西，把人物的内心、他的动机呀和他的这个感受之类的，留给了读者自己去体会。
就是所谓的指缝当中看出去的世界。
Exactly。
Поступь легкая моя, чистой совести примета, поступь легкая моя, песня звонкая моя。
好，让我们回到契诃夫创作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他的戏剧创作的部分。我们今天呢，挑选他的一部《海鸥》作为范例，来跟大家共同赏析。
为什么要选海鸥呢？其实，在当时有很重要的指标性的原因，它带动了这个一个表演体系，所谓的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啊，斯坦尼、布莱希特和梅兰芳三大表演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表演体系——斯坦尼体系的诞生，也就是这部戏促成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这部戏。或多或少的，他跟契诃夫的这个他的人生的轨迹比较近。
他的一部分人生的一个反应，
这个戏讲什么呢？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契诃夫的剧本啊，包括他的短篇小说，他的故事啊，其实是很难来总结剧情的。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这么一句半玩笑的话来总结这一个剧的他的剧情，是说一个励精图治、想创新的剧作家两次自杀的故事。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这个铺展，
比如说"励精图治"，也就是说，这一个主人公啊，剧作家，他呢是有野心的，是吧？他是有理想的。他首先是对于俄国当时的文学现状是有一个他的自己的看法的。 另外呢，他又不想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一个文学青年，他想创新，而他确实也有了一些创新的举动，是吧？一些创新的成果，只不过呢，在当时是没有取得成功。故事呢，其实相当于是他的两次人生危机，第一次是在初恋失败之后，他尝试自杀，但是呢，他活下来了。等到最后呢，又是以自杀而结了尾。
契诃夫在这个剧本的封面上面写着海鸥四幕喜剧，它为什么是喜剧呢？
在那个年代里头呢，应该俄国的戏剧呢还是遵从的这种的西方传统戏剧的一个体系吧。按理说呢，在很古典的戏剧里头，应该好像一般都是奇数的数字，是吧？三幕呀、五幕的这样的戏剧，把这个它的高潮之类的，应该是在一个很中心的部分来体现出来，之后呢解决了问题，最后呢是或者皆大欢喜，或者呢是人物没达成意愿。皆大欢喜的呢都称为喜剧，而这个没达成他人生意愿的都叫做悲剧。这一个海鸥呢，它却反其道而行之。首先呢，它是一个四幕剧，而且在四幕的内容里头呢，它并没有一个情节的这么很大的起伏，甚至呢没有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一个中心的冲突。在这一点上呢，它跟传统的喜剧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至于它为什么叫做喜剧呢，我觉得应该他是当初是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是按照一个闹剧来写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没有本质的矛盾，最后呢问题也没有被解决，所以呢他应该是一个喜剧，他不是说死了人就是悲剧。应该是
在看完整个剧里面之后，我的理解就是在契诃夫的他的整体的定义当中，他的主观视角是那个梦想成为演员的妮娜。从妮娜的这个主观视角出发的话，的确是部喜剧。也就是说，你刚才定义的那个喜剧的概念，就是最后是皆大欢喜，或者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因为从妮娜的角度出发的是，她一开始是迷茫的，然后逐渐找方向。然后找对了那个方向，他始终是坚持着这条路去走，最后哪怕得到了挫折，他还是要去坚持走这条路。就是妮娜的那个向是正向的，从这个妮娜的视角来走的话，的确它就是一部喜剧的概念。如果是从这个群戏的角度来说的话，妮娜也是这部戏里面的一个穿插者，因为他穿起了这部戏的两个主要的角色，另外两个主要角色，一个就是那个戏剧青年叫赫里布列夫，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作家叫果林。这两个在这个剧当中重要的人物都跟妮娜有交集，因为这个戏剧产生的三角恋情，后来又因为这个戏剧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契诃夫就是独独的钟爱妮娜这个角色，在这个戏里面很明显的你能看出来契诃夫对妮娜的钟爱，
是两个男角色钟爱妮娜吧。
едешь ли в поезде в автомобиле или гуляешь хлебнувши венца при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ашинном обилиеТрудно по жизни пройти до конца. Вот вам авария в Замоскворечье. Трое везли хоронить одного. Все и шофер получили увечья, только который в гробу ничего.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年轻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做 Konstantin Tripleyev。
你觉得这个人物是自恋吗？
确切的说应该有一点，但是我认为他的自恋是有底气的，不是瞎自恋。
他所谓的底气就是他的那些创新的想法，打破旧俗的那些思想，
确切的说是他的才气。你看他曾经说过，在自己的给别人表白的时候，他说：“对于我来说，现在的戏剧，他们仅仅是承载着这个传统和偏见的一些工具。剧作家们在这种千变万化的伪装下，给我们的只是那些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老东西，就老玩意儿。所以，我必须得逃离他们。啊，就像是莫泊桑从那个铁塔下逃离一样，因为呢，莫泊桑是几乎要被铁塔的这种丑陋性和庸俗性要压垮了，所以他必须得逃离。你看他这一段独白，其实呢就是一个年轻气盛、有才气也有自信的这么一个文学青年，对于既有的这种文学伦理、文学秩序和文学现状的一种不满和想砸碎它的这么一种决心。
但是你不觉得吧？他最后的结局正是被他的这份自恋所害，所推向了他最后的那个终极的节点。由于自恋，所以他更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更在意周围的环境对他形象的那种这种贬损，他更受不了。我在斯坦尼的那个演员的自我修养里面，就是说他对这个角色的一句判词叫什么呢？斯坦尼就这么说：“说应该爱你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你。”这句话后来是广为成为了这个怎么所谓的这个演艺圈啊，或者是艺术圈里面的什
一
么
个
经
金
典。
句。
其实这句话是斯坦尼评价的这个角色，就是康斯坦丁这个角色。
非常的精到。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个年轻作家心里面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有些自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应该是有一些不自信。就说这个自恋呢，是他的根源是完完全全是脱离现实的，没有把现实作为一个参照物。而他的不自信呢，却是他的内心跟外界对比产生的一种结果。比如说，这个，他的生活当中，他就不被他母亲关爱；然后在创作当中，他的作品又不被他母亲所承认。面对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批评者，他想树立自己的自信是很难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是女主角。也就是一个乡村级的年轻女演员，在表演我们的年轻作家他的一个剧作，请他的母亲来看。就年轻作家的母亲是一个不能说是全球闻名，但最起码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著名女演员。
表演艺术家了，是吧？
哎，
艺术家级的。
对。在他身边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名流。这个儿子呢，非常在意他母亲的观感和他母亲身边的这些艺术家吧，他们的观感。但是他母亲呢，总是很轻视他。
母亲对他的戏剧就两个字的评语，就是颓废。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可以推断出契诃夫他本人在刚开始从事艺术创作时候的一些
是
窘
不是
境。
也有这样的因素？因为康斯坦丁的面前有果林这样一个已经成名的作家作为他的参照物，始终在他眼前晃悠，所以让他的这种不自信更加的加剧。戏一开幕的时候，果林已经是成名了嘛。
他的身份呢，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著名作家，他深受着女演员的追求，其中这个女演员呢，应该就是男主角他的母亲，
母亲，对。
深爱着这个果林。但是呢，最后这个果林呢，在生活当中还是好像接受了妮娜的追求，他们之间呢有过一段不成功的恋爱，好像妮娜为他生了孩子，最后他又把妮娜抛弃了。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上，这个果林呢，在这个年轻作家的面前，他都是一个优先者、先到者。 在他自己对自己作品和成就的表白上来看，他应该是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有着不确定的。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功，自己成功，他其实也不是他真正想要的那种表达。我觉得他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方面呢，他是代表了，这个年轻作家对于自己成名以后的一种投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应该是把他当做了自己的情敌。
Non più dal farfalo né ammelozzo, notte ciole, notte in tole, noce lanto, e le belle trovanto gli posso, na ci sento ad un cinno tanto.
而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个 Nina， 不知道她的天分如何，反正在她的后来的表演过程当中，应该是遭受了很多的挫折。但是呢，这个姑娘她是追求事业，也就是表演事业。同时呢，追求爱情，但是呢，他中间遭遇了很多的坎坷，遭遇了种种坎坷之后，仍然矢志不渝，保持了他的一个初心。在这个形象上呢，很跟契诃夫的初恋女友是非常的相似的。据说哈，在年轻的时候，契诃夫看上了一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姑娘，姑娘呢对他的追求呢也没有特别的拒绝，但是后来呢是姑娘跟了契诃夫的一个朋友画家在一起，之后呢又跟了一个文学家私奔了，应该是去了巴黎生活了好多年，之后又回到了俄国。据说在女友在看到《海鸥》这部剧的时候，在下面痛哭失声，泣不成声。刚才介绍的这四个人物当中，除了这个年轻剧作家的母亲之外，其余的三个角色已经把这个故事已经讲全了。剩下的一些呢都是次要的人物了。比如说这个母亲呢，她应该是充当了一个在儿子的内心深处起着破坏作用的这么一个角色。
她其实就是代表着她的儿子的那个对她冷嘲热讽的，就是那些评论。或者是旁观者，或者是那些指导老师啊，对他的意见，就是他母亲的价值。
是这个母亲呢，只要一点点对于这个年轻作家的评判，其实对作家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这个母亲又翻来覆去三番四次的对于这个孩子加以负评、差评，所以呢，这孩子其实我觉得他最受不了的，应该就是来自母亲的否定。然后接下来的另外一个相对，很显然也是一个配角的，有一个母亲的哥哥还是弟弟，对，总体来讲就是这个年轻剧作家的舅舅吧。这个舅舅呢，他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只不过他的身份呢体现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他应该是一个国会议员。
政府过气的官吏，
他告老还乡之后跟这个年轻的剧作家生活在一起，在他的言谈当中，这个舅舅呢曾经说过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他的主要追求目标并不是政治，而是追求文学，也追求婚姻，但是在他所追求的两个层面上都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是在他不追求的政治上面倒是有所建树。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要套用我们前面对于契诃夫他的人生的描述的话，这个舅舅在很大程度上呢，可以看作是契诃夫，或者说这个年轻作家在意象中所害怕自己成为的那个失败的自己，
他的反镜像。
Все здесь замерло до утра.
它是一个群戏，每个人又代表了契诃夫的不同的一面。
契诃夫的另外一块可以在另外一个角色身上找到，叫做 Eugene Dawn， 那个乡村医生。这个医生呢，他是一方名流，但是从他看起来好像他的医术很一般，是吧？任何事情发生了他就推荐一种药，是吧？阿司匹林吗？
我还以为说萝卜就红茶呢。
是那个治肚腹的方，是吧？所以呢，在这个职业上来说，这个人应该是契诃夫的另一个自己。
哎，契诃夫的作品里面医生好像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啊，像这里面有医生，像《万尼亚舅舅》里面也有重要的角色，也有医生。
这个应该是他干过的行当里面最长久的一个职业。
所有的人物当中，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一出场就穿黑衣服的黑衣女人，
她的名字叫玛莎，
是
他们家的佣人女儿，是吧？管家夫妇的女儿。
嗯，
就是这个玛莎呀，在她的一直生活在他们家，对他呢是显而易见，是充满着爱慕的。你看玛莎的这种对于感情的处理就非常的古典，在过去的那种的人生活当中是经常出现的。比如说爱这个人而不得，他就匆匆的嫁给另外一个他不爱的人，他希望呢这个岁月或者新的生活会冲淡以前的感情。但是在这个剧当中呢，事情并没有这么发生，而是两年之后他还在爱着这一个文艺青年，同时呢他又对那个嫁给的那个男人没有建立起新的感情，他对他仍然是冷漠的，甚至他们整个家庭对于那个他的嫁给的那个丈夫甚至是厌恶的。你看那个男的深夜要回去的时候，他说找他爸要一匹马去，这个他爸说要什么马，你走回去就得了。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家庭的所有的形式，家庭的整个流程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全部走完了，结婚了，生孩子了，也整个完整了。除这些之外，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的。
嗯，哎，对了，说起孩子，说这个玛莎呀对自己的孩子甚至都不那么上心，真正关爱这个孩子的是那个男人。
对，
玛莎的心呢现在仍然还是在这个男主角的身上。契诃夫写这个女人的，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写这个女人呢？我怀疑啊，应该会有一种男性的骄傲在里头。他把一个对他死心塌地至此的一个女人反复的用在他的作品当中。嗯，我觉得契诃夫把最出彩的一句话，一个台词给了这个玛莎，就是在出场的时候，他问玛莎说：“你为什么总是穿着黑色衣服呢？”玛莎说 ：“I'm mourning for my life。”这是一个多解的一个句子。最字面上来说是说我呢是为我的生活而戴孝守孝。另外一种呢是说我会守孝一辈子。据说啊，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契诃夫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男人。如果咱们搜索一下他那个照片，这个人应该是身材颀长，然后面目呢是那种清俊，风度也很好。他呢非常受女士们的欢迎，在没结婚之前，他的那个仰慕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玛莎应该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提取出来的精华。
啊，原来这个玛莎是女粉丝的符号，
是他的才华粉和颜值粉。
Майскими короткими ночами Отгремев закончились мои Где же вы теперь, друзья, однополчане Боевые
就刚才来说，我们剖析了他剧中的所谓的群像的所有的这些人物啊，把它拼装组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契诃夫。我现在想， 原来契诃夫写海鸥的，他的目的就是玩拼图啊。
如果反向考虑的话，应该是他把自己拆解开来，分摊在了这部剧作当中，体现的是自己内心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斗争。
有一个剧评就说，契诃夫的戏里面，他最注重的不是表演的东西，他是大量的台词，大量的这个语言在这里面充满了整个的戏剧，反而把所有的表演的空间和演员定位的空间留给了后世的导演，你们自己去安排。这有可能也就是。斯坦尼推崇要把契诃夫的《海鸥》去作为他的体验派这个戏剧模式的这个开山之作原因。
在我看来啊，这一部戏应该它是被错误的归类为现实主义行列的这个现代主义作品，就是在这作品里头啊，它真的很有现代感，就像咱们刚才讲的是，它不囿于这个当时的社会，你拿到任何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去演，它穿越了时空。现在演仍然呢，我相信好多演员演起来应该轻车熟路，因为呢，它是一个通用的东西。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说，契诃夫应该已经穿越，就是超越了他的那个年代。其实他写的是一个比较很不那么具体，其实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面的这种人的内心的一个发展史。
前两天正好在准备这期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搜到了这个赖声川导演的现代版的《海鸥》，
你觉得怎么样啊？嗯。
我觉得他改编的非常好，因为契诃夫的这的确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他只要把这个台词铺陈开了，他把所有的你其他的空间都留给你导演自己去处理，所以导演很容易的把他重新设定了一个年代，重新设定了一个国家，所以赖声川就把海鸥这个就把它改编成了一个30年代的上海郊区的，有可能是江浙的地区的一个小庄园啊，湖边的小庄园发生的故事。
那也就是说，他，换一个时空，换一种情境，但是呢，这个剧情仍然能够成立。其实呢，这部剧它很有契诃夫他写作的那种的特色。曾经呢，契诃夫呢给自己写作立下了6条规矩，就是他写作的这个精髓所在。这6条规矩是这样子：他第一是不能使用有关政治、社会、经济之类的这种的冗长的措辞。他其实呢就相当于是不用这种政治化，不贴当下。第二，他说要完全客观；第三，真实描写人物和物体；第四，极度的简洁。第五是大胆和原创，远离这个 stereotype，就是远离那种的刻板印象。第六要有同情心。在这部剧里头呢，我看到的最多的就是远离政治、社会、经济之类的这种的冗长的措辞。在这里，它都是人性的，生活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把他的场景也设在了远离都市的这么一个庄园里面。
它相当于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把它架空了嘛。
对。
它一旦架空，那它就可以穿越时空，在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的江浙的某个小镇，也可以发生同样的问题。
契诃夫的作品大多会涉及到的，他的主要的主题就是爱情、死亡和宗教，在这个《海鸥》这出戏里面，却涉及到了死亡这样一个主题。当一个充满希望的青年，活生生的被这个社会 被这一群周围的他的冷眼旁观者所慢慢慢慢的扼杀掉，这算一种死亡。第二种死亡就像类似于像青年的母亲那个著名的艺术家或者是果林这样的人，他们到了一定的声望之后就觉得没有再可攀的高度，他们对整个的社会的无聊，对于生活的无聊，其实它也是一种死亡，就是他没有希望的死亡。第三种死亡就是像妮娜这样的，他已经在这个自己的目标里面反复的去追求，然后失败，受到了挫折，然后再去追求，在他反复的疲倦当中，他最后选择了不再去很努力的去做前行，他也是一种懈怠的死亡。所有的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开幕的时候那个穿着黑色衣服的 Masa 所要体现出来的那个主题，那一句你刚才说的很经典的那一句台词。
说起这个海鸥和死亡，在这部剧里头最具象的一个表现就是第一幕里头由这个年轻作家打下来一只
海鸥，
这个海鸥已经死亡了。那等到最后这个海鸥又出现了，他是把它填充出来做了一个
标本，
相当于标本一样的东西又重新出现了。
海鸥是有象征着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人，包括那个怀着梦想的青年，
我觉得
已经成了名的两个大腕儿。
对，我隐约觉得它象征着这个文艺青年的这个含量更高一点。第一次这个海鸥出现之后，然后这个青年就自杀了，未遂。然后第二次他把它做成标本又呈现出来之后，然后当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哈，它只是个顺序关系，青年呢在最后又自杀了。
就是海鸥跑出来就是说到你自杀时间了。
是索命牌海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谈过了三位俄罗斯文学的巨匠，他们分别是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和今天我们谈的契诃夫。其实呢，非常遗憾的是，我们错过了普希金。普希金呢是被称为是俄国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嘛。不过呢也没关系，我们呢错过的不止他一个，比如说索尔仁尼琴、托斯托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这些非常著名的作家，我们其实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找出来仔细阅读和仔细分享的。
虽然俄罗斯的整体的他的文学的生命到现在也就两百多年，对吧，两百出头一点，从普希金这第一座高峰开始啊，哪个时间段是俄罗斯的一个大高峰？
在俄国文学崛起的这第一个一百年里头，俄国是一个最大的高峰。咱们说一个题外话啊，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就出乎我们的意料，就是俄国文学横空出世的时候，它是风靡席卷了整个文明世界，欧洲文学界对于俄罗斯文学刮目相看，然后传到了这个美洲，当时也就是美国吧，然后它影响了多少代的大作家，包括什么啊，亨利·米勒，包括那个海明威啊，这些人，他们全部都是在当时的俄国文学的这种影响下，对于文学有了新的认知的。俄国文学呢，它完全不像是我们把它看待的那种单纯作为改变社会、批判这个不公之类这么肤浅的层面上来看待的，他们更多呢是把它看作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创新的这么一个大流派。他们作品出来之后就是在全球发行的，叫国际声誉，都是当时就是这种。
就一出来就是国际大作家，世界级大作家。
对对 对, 对，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这个国家呢，原来呢是真是又封建又保守又落后，但是呢，突然就在十八世纪吧，就异军突起，出一个是一个大师，呈现出的是这种群星璀璨的这么一个态势，一个比一个高，然后让世界真的是瞠目结舌。
我们从果戈里到托尔斯泰到今天的
契诃夫，
其实贯穿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他最辉煌的这一百年。
但是呢，我们都是精挑细选，选的可都是尖儿货呀，是吧？
好，我们这个关于俄罗斯文学，我们应该谈到今天应该暂告一段落了。至于下一次我们谈哪个地区的东西呢，哎，大家猜猜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听好之后呢，
订阅、点赞、评论、转发。
好，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